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Q&A， 我是小 Q， 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左交大叔》。哎，今天阿 Sir 不在，就表示说这一集呢，其实是一个请假集哦。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礼拜呢，因为我们双方都很难调出时间，有一些事情哦，所以呢，今天就由我小 Q 那一个人呢，为大家录一个请假集哦，蛮简短的哦，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呢，想和大家分享。其实不瞒大家讲，其实我在两天前的时候，我此时此刻录音的时间呢是礼拜天4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在我家，我用自己的录音设备就录了这一集的请假集。但其实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已经先录好了一个也是蛮简短的一个请假集，但是礼拜六呢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想说想要很趁热的呢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哈，所以呢就把这个请假集重新再录一个新的啊，是什么事情呢？没错，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哈，就台湾之光啊 ，Nymphia Wind， 就是尼菲亚呢，就草里欧先生啊，就小姐The Queen 啊，她在第16季的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呢，最终可以说是不负众望，拿下了本届的冠军啊，非常恭喜他，真的很替他开心哦。在这边先做个广告，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小 Q 跟阿 Sir 邀请我们的朋友小虎呢，我们一起聊了这卢保罗变装皇后秀以及Nymphia 呢，你可以早立刻现在翻回到前面的集数，我们在第四季的第一集呢，我们有聊了这个主题。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就做多很多的评论，包含像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就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它的一些原则标准，还有这个变装皇后它的一些我们的看法，当然还有就是Nymphia Wind 的我们对他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哈，那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听那一集，非常精彩。我发现呢，就是自从尼菲亚拿冠军的那个消息在全台湾就是扩散开来之后呢，那一集的收听率呢真的是不断的在往上升，觉得蛮开心的哦，真的觉得很替他高兴。同时，我发现就是其实 Nymphia Wind 呢，他在最后的那个就是 lip sync battle 就最后的对嘴这个 battle 呢，他胜出嘛，哦，哇，那个表演真的是让人就看得目瞪口呆，而且非常的有趣哦。我看到他头上顶着一个珍珠奶茶，我就笑得好开心。他把珍珠奶茶带到了全世界的舞台，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种就是文化。以及他自己本身的这种所成长的土地上面的元素的改编挪用哦，他都可以做得很好。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表现出一些台湾的特色，但是如果只是把国旗穿在身上就很无聊，那就干脆把珍珠奶茶用在我的头，放到我的头上吧。哇，真的是很厉害哦，我觉得这就是会让我感觉到说，就是看现在的 Nymphia Wind 他的一些表演，你就会让我想起以前的 Lady Gaga， 就早期在2008年当时的 Lady Gaga 在纽约的这个地下场域，就独立场域呢，就地下场域呢，搭过很长一段时间，和许多的很优秀的，就最前卫的一些艺术家，地下表演者，然后有很多交流，然后把这些养分全部幻化成他当时惊世骇俗的这些表演。我觉得 Nymphia Wind 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可以把他所处的他的养分，他所吸收这些文化的养分呢，就非常有计划性，而且是能量很巨大的，就直接呈现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艺术家，好厉害，就即便像我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变装皇后秀，但是光是我看那一场的就最后一场的这个就对嘴的表演的那个竞赛，我觉得哇，他一定会赢，因为他真的是太会抓所有的亮点，然后你很难不把摄影机呢定格在他身上，你知道吗？就即便我能够感觉得到说，即便是因为那是一个电视比赛嘛，你必须要对双方的选手都公平，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就是好像 Nymphia Wind 的镜头多一点，即便可能不是他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就表示他也成功了，表示说他的记忆点比另外一位参赛者来的对我来讲来的更高哦。总而言之呢，就是非常恭喜他。那我觉得 Nymphia Wind 的这个夺冠呢，哦，我觉得有很多 很有趣的话题可以来聊、啊、那我一个人可能无法就是把整个论述论的就很精彩、啊、所以可能未来会跟阿 Sir 或是我们的朋友呢，也许再邀请小虎再来做一期关于 Nymphia Win， 因为我觉得 Nymphia Win 的赢的夺冠呢，对于整个可以说是美国的这种 Asian 就是亚裔的社群呢，应该是有非常巨大的激励的作用。我看好多人在他的 IG 下面写说，谢谢你为我们亚洲人争光啊，或者是我们觉得他是台湾之光，但不晓得他其实对于整个在美国的这个属于亚裔的这种酷儿族群呢更是重要、啊、我看网络上有人形容说，就是 Nymphia Win 拿下 RuPaul Drag Race 的冠军，就有点像是日本或韩国拿下了世界杯冠军一样，那是整个是亚洲人的骄傲、啊、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哦、在当然日本跟韩国还没有拿下世界杯冠军，但是我能理解，就有点像是说，如果今天在田径场上的这百米冲刺百米竞赛有一个黄皮肤的人拿，就是突然之间跑第一名，你也会觉得哇这太厉害了。对，而且那时候看很多就是 RuPaul Drag Race 的报道，就是啊过去曾有哪一些亚裔的皇后、哦、但会发现其实在 RuPaul Drag Race 呢，其实有一个我看Nymphia 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呢，他有讲到说这叫做 The Asian Curse， 就是有像亚洲的诅咒，就是过去这几届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亚洲或者亚裔的参赛者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很多都是很就前面就已经淘汰掉了，但是Nymphia Win 呢，他决定要突破这个亚洲的诅咒、哦、所以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有特别讲到说，他满脑子就是想说在比赛的时候他想说，我就是不能够提早回家，我不要那么早回家，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哦、我一定要打破这个亚洲的诅咒。所以在他身上呢，我觉得这个 Asian 这个亚裔的这个担子他是扛得很重的、哦、真的我相信这对于很多在亚洲的在美国或是西方世界的酷儿族群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鼓舞。虽然说像有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对于像印度或是菲律宾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可是可能在美国整个亚洲族群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群体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说印度是亚洲人或是菲律宾是亚洲人，虽然我们在情感上面是完全知道说或在理智上面知道说没错他们是属于亚洲大陆一块的同一个民族，但是我们跟印度真的很不熟，我们跟菲律宾其实也没有那么熟，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们会被摆在一起被称为说啊你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族群，但是如果说你是放在美国或是西方世界的话，这个脉络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哦、可能这种亚洲的族群呢可能会被视作一个群体、嗯、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外的听众嘛，很多美国的听众，很多的英国的听众，如果你们有一些回馈的话呢，非常欢迎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是这所谓的亚洲群体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而且特别在酷儿族群当中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们所读到的，包含像小虎我们的来宾跟我们讲说，其实在特别在美国、哦、就是亚洲的就对于 gay 来讲，特别是 gay 的 Asian 是等于说有点像是所有人种当中的最底层之一这样子、哦、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在国外生活的一些点滴，然后一些故事留言分享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会念出来，然后会也对你们的留言呢进行我们自己的一些回馈、啊、总之先恭喜 Nymphia Win， 恭喜那未来有机会的话呢，想要再多深入聊一些，嗯嗯，好，先这样子、哦、那第二件事情呢就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宇多田光的抢票啦、哦、那不是抢票就是登记抽选制度，嗯，那这个抽选制度呢在我录音的此时此刻已经几乎是结束了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呢，相信大家都在等待，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在等待这个所谓名为宇多田光的乐透到底有谁可以抽中啊，最后呢我没抽中，嗯，然后我 B 也没抽中，不过有很多朋友呢在 Facebook 上面有发好消息说啊我抽中了哦，真的首先先恭喜大家，嗯，真的很替你们开心，真的虽然我是很酸的，但是总之真的很开心，就是大家能抽中票。再来就是我觉得抽选制度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在日本已经行之有年了，日本很多的很大牌的歌手基本上叫一线巨星，所有的演唱会的门票都是要抽的，而且搞不好你只能是要加入他们的歌迷会，还不需要缴会费、哦、才能够抽选。嗯， 就比方说像 Dreams Come True 或像 Mr. Children， 我知道有一些是有那个会员制度的，你缴会费你才有资格可以先抽票，还不见得你可以买得到票。所以他整个是非常，所以他把演唱会看成是一个非常回馈歌迷的一个行为，而且再加上其实日本的演唱会的门票真的不贵，就相较于台湾的这个票价呢，日本的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民。那这有很多的原因啦，未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包含像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要演唱会的门票这个价格可能是跟他们要分的版税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可能门票越贵，他们可能就要分更多的版税给这个拥有者，所以他们可能门票不会定的更高，这都有很多原因。未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总之就是宇多田光的抽票，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可以引进到台湾吧，对不对？应该可以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觉得如果说像你是阿妹的演唱会，或是你是九令的演唱会，如果你摆明就是会秒杀的，为什么不就抽票吗？所以呢，就是我录音的这一天哦，就我跟几个朋友呢，我们去续集吃饭，然后想说我们要来抢张学友的第二轮的票，或者张学友的票呢，就是 you know 就是试出三场嘛，多加开三场，然后我们有四个人啊。然后就各自买各自的，然后结果都没有买到，我们都第一时间点进去，然后就转了四分钟之后呢，就此去已经售完，觉得还蛮好的，至少比上一次好。因为我第一次抽张学友的票的时候呢，其实不瞒大家讲，那个转哦，我转了大概一个小时还没有结束，而且他还在转哦，对吧？他一直都在说这个，请不要离开本页面哈，那不然的话会怎样？那个页面就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更新，我就在那边等一个小时，他还是没有更新。后来呢，我就干脆把那个页面我也没去理它，因为我是用那个 Mac 的嘛，你可以直接忽略那个页面，就去做你其他的事情。结果晚上回来它还在转，好烂的系统，就浪费我一个小时。但是 anyway， 至少这一次呢，它四分钟就告诉我说你没有买到票。但是你不禁会去思考说 ，OK， 好，那张学的票。既没有实名制啊、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抽选，什么制度都没有。那到底谁能够买到那个票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机器人吧，能买到应该都是机器人或黄牛吧。我觉得可以可想而知哦。那而且更好玩的是说，想说啊，张学友的票这么多人要抢，那我们那时候在续集吃饭，我们想说 ，OK， 好，那应该会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可能就十二点多、哦、就要开始一起抢票。可是我们就发现没有啊，整个续集好像只有我们四个在那边抢票，没有人在抢张学友的票。那 OK， 那到底谁那么有谁在，就是那么多人要抢票，那些人在哪里呢？就会让人觉得，因为想说张学友的票，既然根据报道80万人去抢，那怎么样分配？应该整个续集可能会有个大概两三组人马在抢票吧？没有，就只有我们而已哦。OK， 好。对，就觉得蛮疑惑的，就是了、总之，先恭喜有买到张学友跟宇多田光的票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啊！不过还是呼吁一下，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宇多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这抽选的制度呢，其实也可以引进到台湾了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应的是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那请大家可以多多留言给我们，同时为我们留下五颗星的评价哦。那留言的方式呢，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的单集回复啦 ，First Story 的单集回复都可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呢啊。那因为我们现在都会把这集数上传到这 YouTube 上面嘛，你也可以就 YouTube 单集回复，也可以留下你宝贵的意见哈。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那我们要在今天回复两位的听众朋友的留言。第一位呢是他叫吴瑞啊，首先非常谢谢你的留言，你说感谢两位的节目让我发现 Podcast 的美好，柔顺的嗓音让我可以好好的聆听，谢谢你们分享一些不同领域的文化与见解，让我增广见闻，收获良多，持续追过往集数中。先谢谢吴瑞你的留言啊，你们的鼓励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其实普遍来讲都还蛮好的，都大部分都是给我们鼓励啦。但如果说有些批评跟指教呢，我们也是非常乐于接受的，只是不见得会念出来。OK， 谢谢吴瑞。那因为我们过去的节目有100多集，160几期吧，可能要追要花点时间。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节目都会跟这主题设定都会跟时事有关，我们都是对于当时的发生一些事情啊，或是我们看的书看的电影啊，影集啦，听的音乐啦，然后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的想法跟观点啊，还有我们可能去的 国家然后旅行回来这些想法之类的，所以他等于说是一个，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我以及我跟阿 Sir 我们两个人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用声音记录我们的观点，以及有点像是日记般的这样的一种一种作品哈，然后呢给大家听啊，希望你们会听得开心，也很荣幸的能够在你们一天当中的一个时段陪着你度过，无论你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在车上的时候听，搭捷运啊，搭公车啦，骑车啦，或者是说运动啦，或者上班啊，不想上班呵呵听，我们都很开心都陪着你度过。嗯 OK， 谢谢吴瑞你的留言。嗯，那接下来呢是一位名叫 Emma 的听众呢，他在我们上一集的这 First Story 呢有留下宝贵的意见哦。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这位 Emma 的留言哦。那这位 Emma 呢，她是用英文留言的，那我在这边就先把她的英文的留言呢先念一遍哦。她说她说 Hi, sorry for messaging in English. I've never quite understood why some feminists see transgender women as male invaders in female spaces. Could it be because of some past incidents that made some Western feminists feel this way? 他是回应我们上一集这个聊取消文化跟抵制，然后我们里面有，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提到像 J.K. Rowling 这样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西方的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者，他们会将跨性别女性呢视作为某些程度上面的敌人或是很不友善啊。那根据我所知道的这个脉络呢，的确是这样，就是有些就是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会将跨性别女性会视作是呢男性入侵到女性空间的入侵者哦。那我想这位朋友 Emma 你应该是回应我在上一集有提到这个观点哦。那其实首先非常谢谢你的留言啊，那英文也没有关系啊。那我想我翻译一下 Emma 你的留言好了，你的留言应该是说你的留言的翻译就是说你也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呢会将跨性别女性呢视作是男性入侵女性的空间。那你有特别提问说是不是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情或什么事件让这些西方的女性主义者这样子觉得呢？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结果跟现象，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从西方的脉络来看，这真的是非常的正常，特别是 LGBTQ 族群，虽然我们很常说是酷儿族群，但其实如果你有看一些美剧或是一些西方的影视作品就知道，其实 LGBTQ 或者是每一个族群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还是有些拉扯，不像我们台湾好像就是一片和谐或是说是弱弱相挺，但是在国外并不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你这个提问真的非常的好，是不是曾经发生过什么类似的事情或什么事件让很多女性主义者或是一些女性主义者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会觉得跨性别女性是入侵女性领域领地的男性啊？而这部分的话呢，我想跟阿 Sir 我们来聊一下，然后呢也许会找专家来做一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点出很，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好啊。可是我们两个，我跟阿 Sir 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可能未来我们会找热线的朋友或是说阿 Sir 那边的朋友对于这个主题很熟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请他来聊这个部分啊，为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就西方世界会有这样的脉络，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谢谢 Emma 的提问。嗯，好，以上是回应两位听众朋友留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各大的平台都留言给我们哦。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就支持更多一点，为我们留下五颗星的评价哦。Apple Podcast、Spotify 都为我们留下五颗星的评价，感谢大家啦哦。好，那今天的请假集到这边就告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嗯，那我们就下周见，拜拜。